可以去讲阿弥陀佛。好，今天节气是春分，所以白天黑夜今天算是平等了，从今天而后白天变长，晚上会变短，这就是远离于断肠，世界恒如梦。我们这几个礼拜连续从三个比喻啊，进到智不得有无这个总目标，这目标也就是在学习根本无分别智。那么在大会赞佛偈当中的前四句偈都是在解释怎么成就根本无分别智。第一个偈颂啊，第一个偈颂，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谈的是观察我们的索取相。索取相依唯识见来说呢，不离于事。那么既然索取相不离于事，那我们在以为外相上看到有违法的生灭，并不属于物，是属于事。事的生灭并不是物的生灭，所以我们见到宛然有离世之外的物生灭，就好像是虚空花一样，体性有如虚空，可是你却见空中花有生有灭。这是第一句偈，第一个四句偈的观察。那么接着从第一个四句偈的观察，观察说取空依于事而有生灭，所以非事外物的生灭。那么既然归作事的生灭，那事的有无应该怎么看呢？大会赞佛偈就说，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事，智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外人都以为唯识见一定主张心事实有，不是。提出唯识见当初只是为了要解决二取空者的偏执执空，所以呢，为了要对治执空，所以施设阿赖耶识来讲依事而有如幻假立。如幻的意思就是说，法的自性既然是依于事而有的，那么法只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它毕竟是空的。唯识见说它是片寂本空。那么依于事的部分呢，那事上的生灭有没有自性呢？一切法如幻，就是在讲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为什么不是实有？因为它是由阿赖耶识久远劫来种子熏习待缘变现而有的。在此如果详细学习唯识论，那你要学习种子六义，阿赖耶识三相。很多人一直在问为什么要安立阿赖耶识，讲了半天还不是要讲缘起讲四谛吗？佛说种种法就是要解决不同的人的问题，施设阿赖耶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对治断灭的人，二取空的人。所以说有，说什么有呢？说阿赖耶识缘起有，阿赖耶识原生之法，它的有是由种子带缘所变现的，而这个种子呢，又是过去熏习而有的，所以它所生的法的因缘是熏习而来的，不是常住的，不是自有的，不是不变异的。它所生的法只是意识所建立的名言，可是意识所建立的名言有两类，一类根本没有体相，纯粹假立，如龟毛兔角；第二种就像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山河大地、屋瓦梁船这些我们一般世俗共建的实有法，这些实有法用阿赖耶识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它还不是实有的，它是由共业种子所变的，而共业的种子性又是无始劫来熏习成种，它不是自有的，它不是常住的，因此 能够成就一切法的因缘，它还是什么？还是如幻假立。所以观察所生法毕竟空，那是因为名言空。因缘能生法的那个因缘呢，我们说它如幻，就是要拨前它不是实有，但不是全无。为什么不是全无？功能性有。这个功能性有如什么呢？如梦。梦中虽没有真实境界，可是在梦中不觉故呢，会把梦中的境界当作什么？实有。因此这个执为实有的心呢，会让我们的身心起真实的作用。那个心脏指甲，以后你可以坐那个位置了，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回去当农夫了，还没回去了，下礼拜回去。我们送了半天，终于把他送走了，开玩笑。好，拉回来。所以讲如是，唯识的事主要是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一定要懂得阿赖耶识三相建立的理趣，也要懂得种子的安立是为了什么目的。你如果不懂得这些理趣跟安立名言的目的呢，那你就白学佛了，对不对？就把唯识学成科学啊，学生认识论啊，这些都不对。所以在第二个偈颂呢，大会就说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心识的自信一样是不可得的。心识是造一切法的因，那么所生的法毕竟空，那么能成就一切法的因缘，它如幻假有。所以我们就说了，第一句话就是遍寂本空，第二个句偈呢，就是依他如幻，是不是这样子？那么由遍寂本空观所取空，由依他如幻观能取也空，由这样的二取空呢，离一切见。所以今天呢，就要入到第三句，要离一切见。那么要离什么见呢？白法就说有五种见，最重要是萨迦耶见。有了沙迦耶见之后呢，沙迦耶见是我见或身见啊。有了沙迦耶见之后呢，就有边见。什么叫边见？断见、常见就是边见。那么还有一种见呢，是总觉得自己的见地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佛法并不是不分别对错，而说对与错完全是要看你对什么而说。所以佛法要你观察一切法的缘起，不是去评断对错，法哪有对错，对不对？牛粪有什么对错？我们人不拉粪吗？那牛拉的粪有什么错，对不对？牛粪还可以涂墙，对不对？还可以在野地当中呢当作燃料，它有什么错？所以我们要观缘起，而不是要评断对与错。心中并不是没有对错的观念，因为对错是观待假立的，看他对什么说吧，对不对？看他对什么说嘛。如果他能够称了法性，对到目的的完成，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好对错。所以呢，由此来看，要离了见取见。见取见就是说，你不能以为我的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要观察一切现象的存在，就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你要如实的观见每一件事情的缘起，缘起就只是缘起，缘起有什么好对错的？对错是你自己踩的一个自信键去评价，这样来的。上个礼拜天呢，刚过去那个礼拜天，又听了那个法师在评论一些事儿。他说啊，菩萨道鼓励大家去教团里面当义工。他说啊，义工做义工不是菩萨道，是凑热闹。某一个程度上我同意啦，可是问题是啊，没有这些菩萨往来故啊，请问一切事情怎么成就？还是要看做每一件事情背后的用意嘛，缘起嘛，导师的陪伴跟教导嘛，对不对？事情哪有就我们一般评价现象上的对与错呢？啊，这样子的武断就是属于见取见，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因为见取见还是来于什么？还是来于身见跟边见嘛， 对不对？就在语言上根据自己所立的标准断得失对错贵贱等等，这些都是见取见。所以见取见在白法里面的定义就是自见己得，反观呢、别人的失，用这样子来评价，这是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借进取见。什么叫借进取见？借进取见是对那些要成就解脱道正涅槃的人来讲才有的。很多当时印度的外道也想正涅槃，可是呢，他们的目的呢，却只想怎么样？透过以为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因为有苦的因啊，所以要自己修苦恨啊，把苦的因赶快给他报尽了，等苦因报尽了，我就升天堂。那这些都是错误的之见。我们今天呢就会谈到这62见是当时外道普遍存在的错误见解。重点，他为什么不归为见取见，为什么归为借进取见，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子的做法可以解脱，可以证涅槃。事实上不行。你把一个三业的作为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做而证涅槃，可是你却以为可以，努力去做，要求弟子也这样做，这种进，不管是止或者是止持或者是这个坐持，通通是跟解脱无关的。他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他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这些东西都跟解脱无关。凡是主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个叫做教条主义。这个教条本该导向涅槃，本该导向不生烦恼，可是反而生出烦恼，而对于正得涅槃没有帮助。所有这些教条通通都叫做借进取见。你要成就出果啊，你要成就出果啊，身戒要断，戒进取戒要断，仪戒也要断。所以你不，他得告诉你什么目标，当然是要断戒取的断身戒啊。可是你不能用错误的教条嘛，你信守一些教条，这个教条又没有办法把你导向涅槃，对不对？你每天在那做的很严谨啊，非常严谨，可是心里面不极静，老是看对错是非，不但自己生烦恼，也经常触恼别人，这样戒进取见非常不吉祥，更对自己除了身戒没有帮助。这个是第四个身戒，就是萨迦耶见，随着身戒来的断肠二见的边见。戒取见以为自己对别人错，总是看不到缘起，只是用自己的自信见去评价一切。第四个坚持主张而且持守一些跟解脱无关的止持跟坐持，心没有办法离烦恼，又经常依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戒进取见呢评价以及触恼他人，都是不吉祥的。最后波无因果的大邪见，对不对？认为这世上没有圣人，没有阿罗汉，对不对？那么升天啊下地狱这些因果事他完全不信，波无因果，这种叫大邪见，这更应该要断啊。那所有这些事情呢，就是一切法如幻，根据我们的所取空如空花，一切法如幻，知道这心事呢也是非实有，但并不是全无。所以呢，你既然身见不立了，因为身见都只是恶取的功能，请注意哦，身见只是恶取的功能，我们这一念心的相续只是恶取的习气相续，只要一刹那恶取习气聚，我们的生命就有所谓相续的现象。所以生命的相续，心相续只是恶取习气的具形象，这句话要记起来。佛法并不是不承认有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圣人是这样观察，怎么观察？他只是恶取习气嘛，对不对？一定要用能取所取去观察一切的法嘛。那么一切法如镜中像，如水中月嘛，如恶取所现的影嘛。那么恶取所见的影，请问这个影是生于能取这一端，还是生在所取这一端呢？俱不是，通通不是。 所以呢，这个生见只是恶取习气。如果你真正正观缘起，你知道生见只是恶取习气聚啊，分别所分别的话，那么于恶取当中聚不可取啊。我们前面有讲了，所取空嘛，能取一他如幻嘛。那么如此观察，请问生见不立，生见如果不立，断常的边见怎么有？对不对？何者断，何者常？不就是讲于中有我断，有我常吗？而这个我不过就是对于色心五蕴的假说嘛。那我们大概概论一下，对于色与心的关系，古来外道无非四种见解，无非四种见解。第一种见解，五蕴就是我。第二个，五蕴虽然不是我，但是是我所有，是我所有。第三个，哎呀，我比较小，那个身体啊，那个身啊比较大，然后呢，那个我啊，在那个身见，在那个身体当中啊流动，住在里面跑来跑去，哪里身业动了，我就在那里起作用。他认为啊，色心是两法。然后呢，这个心呢、啊，这个心的我啊，在色中住，啊，在受中住，在想中住，在行运中住，在思运中住。那么有人认为呢，第四种见解，我比较大，无运呢，不过是我大海中的一个欧泡，扑冒了一个泡，所以这个无运呢，一期一期的无运呢，不过是在大我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泡。所以无蕴在哪里呢？在我中住，所以他有个大我的想法。所以古来的外道啊，无非是指四种想法。而这四种见呢，对于色蕴而言，对于受想行识蕴而言，这四种见都不成立。不只是不成立，在欲界不成立，在色界不成立，在无色界不成立。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第三种六十二见的说法。那么其实断常，你如果直接破身见了，断常见就同时会破底。可是我们今天呢，身见很难破，所以我们就从分别见上面呢，先断常，把断常见的合理性一个一个都想通了。你只要学习不坚决主张断见或常见，离六十二见，所以远离于断常就是远离六十二见。你要自己清楚知道你的知见不要落于六十二见当中，你能够远离于断常。观察什么？世间恒如梦，世间就是五蕴啊，世间就是五蕴啊。那么这个五蕴怎么样呢？如梦。我们之前给各位大智度论里面的讲义呢，谈到如梦的比喻的时候呢，就讲这四件事。五蕴不应当把它认以为它是我，那虽然不是我，可是是我所有，运在我中，我在运中。这四种见解呢，对于五蕴各个来看都不成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做梦里面的色法跟心法，请问谁属于谁？根本色心二法只是什么？只是身见的顿现嘛，对不对？因为梦者还有身见故，完全是从身见当中的梦中意识顿现我所，是不是这样子？于中就有梦中的根深，有梦中的气界，乃至于梦中的一切有情，都是梦心所现。梦心所现，理当是心法，因为只是心想生嘛。可是你在梦境当中，嘿，心想生能够生色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问了、啊、你就自己问了、啊、梦中的色心二法什么关系？那个色是心吗？色是心所有吗？色在心中还是心在色中？是不是这样子？你一个一个问嘛。色蕴不是这样子的嘛，受蕴不是这样嘛，想蕴、行蕴、识蕴、五蕴全部不是这样子嘛。这五蕴在四种见当中都不成立嘛，这个叫做如梦。如梦， 那么为什么如梦？因为没有觉，没有觉，约梦来讲就是还没有醒。你还没有醒，在梦中你是这样，你把它恶取习气所变的根深器界当作实有的，你于中当作实有，你没有醒来，你在梦中就把这个色心五蕴呢生出了四种见，对不对？是我非我，是我所有，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对不对？这四种见生起来没有一个是对的嘛，没有一个是对的嘛。当你醒来之后莞尔一笑，哎呀，黄粱大梦。那醒着什么怎么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开根本智，还是与梦中一样未觉。你在自己以为醒的过程当中，你去观五蕴，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识当作什么？当作心法嘛，色蕴当作色法嘛。请问两者的关系是什么？跟你梦中未觉一样嘛？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哦，梦中的功能宛然实有哦。所以我们前面讲一切法如幻，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全无，但不是实有的。跟很多人错误的学习中观见一样，你错误学习中观见就以为什么都不存在。很多法师就像进阶法师一样，他对于我空见怎么样解释呢？他说我空啊，我空就是做事情啊，尽其在我，成功不必是我，对不对？我不要去鞠躬。这个说法当然不完全是不尔空观的意见，可是这样说法很慈悲，对不对？是一种修养，你不能说它是错的。可是你反而要说啊，哎呀，在一切造作的背后没有我，这个话有语病，没有我谁在做？中观见告诉你一切法毕竟空，可是不能破世俗有，不能破假名的名言，这个不能破坏的嘛，就是我们世俗共建的那个我在这么做的嘛，你怎么可以简单的讲没有我，你就承许世间共建有我，那个有我不真实。为什么我们讲无我，只是说那个我怎么样呢？不自由，不常住，不是不变一法，如此而已，并不是不能说我。因此我说尽其在我，那是劝大家要努力习福习缘。可是呢，成功不必是我，不鞠躬，不鞠躬并不等于无我，他可以忘我的去付出他的义工的努力。可是呢，做得成是缘，做不成是命，犹待努力。他不因为这一切都是命运，于是就算了。所以每一种说法都不够究竟，即便你说这一切受想行识造作的背后没有我，这个话也是有语病的。只要道理用名言说啊，难逃有语病啊。你怎么可以挑人家的语病，自己语病却不顾呢？当你批评万端，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呢？对到哪里去呢？不见得成立嘛，不见得成立嘛，对不对？道理就是这样，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脑袋瓜的理性不够用啊！你一直有一个身见，身见你看那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等觉后心成佛之前哦，都还有一念生相无明，俱生的我执很难破啊。所以你何必一定要坚决主张没有我？没有我这个话能随便这样讲吗？俱生我执还在，我们还是佛，还是告诉安娜以后结集的时候呢，用如是我闻，他还是许佛法，在经论结集当中许用我字啊。你怎么怕说我呢？是我在做，是我在修嘛，对不对？等你到了最后能够断了生相无明的时候呢，自然。我很佩服像性空法师那样子，哎呀，有一次在七楼听他开示，他每次就这样自称，这个叫做性空的和尚。他就把自己拉到外面去，去看这个人，看正在讲话这个人。我们听听看，现在正在讲话这个人他在说什么道理呢？他这样在观察，就是这样。那有没有我？当然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嘛，我在对我的我执有警觉嘛，对不对？ 虽然你还没有证到最圣义的空性，可是你至少要有这种修养，要有这种关照力。所以在语言上啊，哎呀，那样子的评价其实可以不必做。为什么？远离于断肠。你说怎么说啊，都是言说假立，对不对？而背后的因缘你说不出来，说不出来。那你为什么不讲讲因缘呢？所以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如梦就是梦中的五蕴。没有一件事情是实有的，那么对于非实有的五蕴，彼此谈我我所，互相在，都不对。所以在阿含经呢，佛经常讲这个标准句：非我非我所不相在，就是阿含经经常讲。非我就是指五蕴不能当作是我，也不能当作是我所有。不相在的意思就是说，五蕴不在我，我也不在五蕴。并不互相在彼此的中住，所以叫做非我非我所不相在，这是佛对于观五蕴本空他的叙述。这个就是所谓的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我们经常一般人呢、用如梦这个比喻，就觉得啊，一种 gay， 一种 gay， 这个话一半对，他不是假，梦中有真实嘛。醒来以后莞尔一笑，只是那种荒唐嘛。哎呀，昨天跟一位师姐聊天呢、她就说奇怪啊，每天就感觉过得很慢呢。可是才刚刚感觉啊，去年的夏天刚过，今年的夏天怎么又来了？我们坐在路边呢、那个 Starbucks 那边喝咖啡，来往穿了很多清凉的女孩子。奇怪，怎么那么快？才刚好像去年的夏天刚刚过，今年的夏天怎么一下子女孩子又开始穿清凉的衣服跑来跑去了？就感觉世界犹如梦，梦是不是有梦无关有无？梦关乎于中生的身见的边，你于中呢？执什么？执断，执长。只有只无，只一只一，只我只我所有，只相在，只种种性，是指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啊，从头到尾无关于有无，有无完全是假立的。第一个有无，有生有灭这件事情呢，犹如虚空花，体一样，一直都是虚空性，对不对？花生了，花灭了。那是你今天的世上望见，以为是外境的变生灭，所以它是空的。那个有无有生有灭是空的。第二个，世上的生灭呢，如幻，不是实有的，但不是全无的，所以呢，它也离有无。这里谈呢，远离于断肠。断肠谈呢，谈四种见：是我，是我所。我在运中，运在我中，谈四种见，基本上四种见，对不对？个别摆在五蕴，摆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对不对？加上断肠见，就有了六十二见。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图表。这个就是离三种有无。下礼拜呢，我们还要离二执二障的有无。所以这四句偈都在离有无。有无呢，只是心的分别。有无所讲的一切法，纯然只是假名。假名的有无是空，世上的有无如幻。那么于中二取习气，你不正观缘起，却以为有我，有我所，我在运中，运在我中，生种种见。你不晓得种种见生于二取，二取所立的见，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你以这种智慧去观察，一样不得有无性。泯念众生啊，不了知实性啊，而兴起大悲心。这四句偈是这样解释。好，我们看看一样照例啊，看看成观法师在义观里面的，先看他的注释。首先呢，他根本就定义断肠是什么呢？在我们几页啊，十二页。 断肠是什么呢？断肠是外道之邪见。断肠是外道之邪见。所以呢，我这边的标题就是写断肠，可是呢，我就写了六十二间。六十二间就是归纳外道所有一切的邪见，不超过六十二间。这六十二件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把它整理成什么？把它整理成十六义论。我这两天呢，把十六义论读过，我有两个很矛盾的想法。第一个想法，不需要学。可是我虽说不需要学的，可是我听来听去啊，很多知识分子所讲的见解啊，不离开这六十二件。对不对？可是这些人没有学哦，他很难警觉自己的知见是六十二见。学了啊，很多人却就发觉他有什么问题，我看还蛮正确的。那么不晓得他错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人就去读大毗婆沙论，把大毗婆沙论六十二见呢，他们当然不是讲六十二见啊，那么他们讲六十二见，六十二见的定义跟瑜伽师不太一样啊，他就叙述。叙述完之后呢，读一读，哎，怎么奇怪，跟我经常听到的佛法那个书写的一模一样。可是我看过这么多写六十二件的书啊，我看呢、啊，瑜伽师论很宝贵，他告诉你怎么样去思维，他对，他不是全错哦。外道理论是很高明的哦，他们都有可能都有适才的功夫哦，你知道吗？不是随便人这样子讲讲的啊。所以呢，在他们有一定的直观正量底下呢，他们这样如是说的。可是问题是不究竟，可是不究竟在哪里？错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你们如果没有学习瑜伽师地论呢，十六义论这一段呢、啊，在哪里？在卷六、卷七这两卷，你看用了两卷，一卷瑜伽师地论等于两万字哦，花了将近四万字的分量啊，讲六十二卷瑜伽师地论，把它归纳成十六义论。是我在讲啊，我在想，当然了，礼拜五晚上终究要谈到这一段。可是今天呢，礼拜五晚上的课，光讲卷三一点点文字，就讲了快两三个月了。不是我故意要拖得慢，而是这边的误会很大，误会很大啊，根本见的错误都来自于这个地方。所以我在想啊，这两卷呢，十六义论呢，到底该不该讲？看看那些经里面呢，讲的很少。你怎么样去注解楞伽经里面讲外道见的部分？我看最好的注解也离不开瑜伽师地论这十六义论。所以等我们学到楞伽经外道见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你们就辛苦一下，学一下阿毗达摩对十六义论的说法。因为我去比较过梵动经啊，他就叙述一下外道的说法，没有讲他到底什么地方错，怎么样去思维他的错处在什么地方。那正确正论应该怎么说？瑜伽师论呢？错，他对方怎么讲，他摘要了；错怎么错，他也讲；正确怎么正确，他也说了。讲完以后呢，最后呢归给三杂染。三杂染的最后生流转的部分呢，就是我曾经讲过正观缘起的部分。佛法对于缘起正见怎么看？这整个这一段，整个这一段。是整个三摩西多地的重点，我认为是应当好好学了。那比起以前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呢，那自己的功夫又进不了。希望能够到时候啊深入浅出，把这十六义论，不怕麻烦的啊。我也听过很多人怎么讲义部中伦论啊，部派的思想，也听了半天。可是我真正看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呢，我觉得好，应该好好学习。免得再过一个如梦的人生。圆梦是日子过得很快，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只是情感的感觉而已。如梦呢是六十二见，我们于中会有真实的见地，以为这是对的，这个是很麻烦的。对，对在哪里不知道，错，错在哪里更不知，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子如梦的活在无明及与贪爱的相续里面，不了解这些相续啊，它的体原来只是恶取习气具形而已，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呢，到时候我把这部分呢、啊、整理成讲义啊，发给各位啊，发给各位。 好，那今天呢，等于开一个科目啊，做一个表啊，做一个表解，如此而已。好，这是断见，断长，断长就是总刮一切外道的邪见。那么断呢，为断面，为人死后呢，即一切皆无。哎呀，咱们中国人有很多这种看法，对不对？你把我头砍了，然后用盐巴腌起来，那不过就是碗大的一个疤，对不对？先冰过之后再切啊，伤口可以平平整整的，然后再把它粘回去吗？远离于断掌，粘不回去了。以为死后就是一个疤吗？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后观法师说是一条了，一条什么就不决定了，对不对？一条虫，一条龙，一条狗，一条什么是不决定的？死后这一切，这一生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是归零，不是？这种一了百了的想法呢？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想法，这是断见。断见。当时，婆罗门定这样的学说，是为了要去愚民主义，让当时他们所管理的贱种啊，生生世世甘愿为他们做奴隶。他说啊，你们就是贱种，生生世世如果再来为人，你还是这个贱种。猪永远是猪，永远是被我们吃的。他就是这个看法，啊，就是这个看法。可是佛法的看法呢？他的三世缘起，业力决定。所以我们今天呢，盘中的一块肉啊，很可能是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恩的人。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当作他就是自信有常，对不对？生生世世他就是那个自信啊，该做是猪，他就是我们的饮食材料。这些呢，广义而言呢，都叫做断见。背后呢，当然也有常见的想法，这是断见的说法。又执常论者，多半呢执着一切是大自在天所造。为什么呢？那个神事是常的，所以断与常是约那个神事说的。断见跟常见者都认为身体这个东西是有生灭的，可是呢，断见者认为随着这个身体的灭，神事就一了百了，懂吗？就一了百了。可是常见者认为这个神事是常住的，生灭了，那么还是呢跟大自在天求一个身体，然后呢神事就去住。这些呢，所以常见跟这个断见呢背后都是身见，都是身见。所以他这边又讲了，又执常论者，多执一切皆为大自在天所造。大自在天的说法是当时婆罗门的说法啊，那像现在也有很多创造主的说法，也就是这样造。那造为佛法呢也说四大所造色，可是他说啊，这个造的关系呢就是生依力是养，生因只是说什么呢？前导为因。对，你指一个石头说它有灵性，讲只是一种说法，只是一种说法啊。这种为大自在天所照顾一切恒常不变，指什么呢？指它的灵性恒常不变。所以他今天这个灵性呢，这个神性呢，这个神事呢，暂时住在一个石头上面，住在一个树木里面，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住在一只狗里面啊，有这种常，那个自信是常的想法。请注意哦，并不是佛法并不是不许有神事哦，像药师经里面就说有神事哦，然后呢也有说阎摩罗使哦来拘提我们的神事哦，说法类似像我们咱们道教以及民间的传说啊。可是请注意啊，对于神事的观点不同啊，不是有无啊，这些东西大家都以为在有无上变正确，不正确，不对，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啊，是怎么有的问题啊。它是由种子所变的，而种子呢又不是常有的，是不是这样子？是熏习而来的嘛。所以它不是自由的，它不是常住的，它不是不变异的。谈这样子来说无我， 你不要完全用没有我来论断。这个就是唯识见最讨厌的恶取空者的论点。这个说话并不是完全错，但是有语病，有语病。像华严经的说法呢，华严经的说法呢，华严经更讲我了。他讲什么我？这世界啊，没有独有的我，就是没有独一性的我。因为我怎么来的呢？重重无尽的缘起而有的。这个我不能够立边际，因此说无我。它不是大我见哦。很多人以为华严经的我见是大我见，不是啊，大我，我有多大？对不对？周遍就无大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何言大小？大小是细论。这一种说法对吗？对不对？凡是离在身见不离的情况底下，说便见罢了。好，这又是把直断跟直长两种先大概概述，然后呢总说这两个。此断长二见皆为波无因果，因果其实不要讲因果好，皆都不承认业果，应该这样谈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佛法毕竟不是单纯的因果论啊，它重视业缘的关系，是缘起论啊，所以因果不是错，可是呢讲业果会更好一点啊。业果啊，就是波无业果。因为佛法并不是说没有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是假，它又怎么生呢？由业缘生，因为业力所造，所以呢这一生我是见种，可是我只要修布施持戒禅定啊，我可以成就生善道的因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怎么会是生生世世是见种呢？你是婆罗门，你造恶多端，你心中经常生嗔念，那么你也有下三恶道的机会，你不要以为你生生世世是婆罗门。所以重视业缘的关系，而这业缘在哪里要保守啊？要在此生此世此地，对不对？去修炼我们的业缘，让业缘清净，才能够生清净。佛法谈这样子因果观念，可是呢断见跟常见就根本不承认业果，不承认业果，就以为有自信常自信断这么件事儿。所以呢这样的说法呢不承认业果，与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灭的正理呢互相违背，因此我们把这些六十二见呢通通称为邪见，通通称为邪见。而、啊、这个邪见呢个个认以为自己对别人错，都没有看到自己错的地方。你自己讲别人对讲别人错的地方呢，故许也有语病，可是人家不是全错，人家只是方便说。你把人家的方便说用自己的了义说加以批判，而你的了义说也不是多于言说而不自觉，你还是有语病。而这些呢都跟因缘生因缘灭的道理啊，这个正理呢违背，所以通通都叫做邪见。于是由此来概说呢，盖若执此断常二见呢，则无因无果。那么离了因果，请问你何道理吗？何道理吗？所以底下再分成执断执常来看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若执断见，则自己会记就是去执着啊，去论定，虽造善造恶，亦无来生受善果受恶果的果报，他认为没有。可是呢事实上怎么样呢？时有果报差别，因果昭然呢，故知此断见呢不正确，不正确。那有人就要我们佛教徒去拿出证明，你可以证明我这一生的遭遇是我过去生善恶业果的果报，你们能证明吗？这些证明业果报的都要有宿命通，还要有知道这个人在此地生在何处受生的天眼通。所以呢当时印度这些外道虽然是外道，可是一样他们有这些通啊，可是这个通不究竟， 比如说有些人能够观三世，有些人能够观七世，有人能够观百世，有人能够观八万大劫。请问八万大劫隔天呢？八万大劫在前一天呢？你就不知道了。所以如果你的见是有边际的，这个边际你执时了就不无因果，你就把时间的三世性切断了嘛，你把三世性的连续切断了，你就是邪见。现在科学家也是这样，有个大爆炸，对不对？我那天我的脸书上还讲这个事儿。现在目前呢，找到第62种粒子，叫做上帝粒子。我跟你讲呢，不用多久以后会找到第63种，那叫什么？上帝的爸爸。那还要爷爷了，怎么办呢？我们这套理论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下去了，现在发明，如果诺贝尔发给这个人讲，几年以后诺贝尔自己怎么样自安其说，到现在为止，之前找到61种粒子都无法解释物质的质量，而今天的这个希拉斯粒子就是第62种上帝粒子，说是能够证明质量何来，这种说法一样还是假说，有待后时观察。他自己都说还要后时，需要很多实验来加以观察，他也没有论定，只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再继续因为冲击找到大爆炸刚刚出生起的那个最根本的原根本的分子，只是目前的科技边际而已。所以这种断八万大劫的前跟后有断吗？断的话呢，因果性就连因果的连续性就断了，你断了因果的连续性，那不正确，肯定不正确。反之若知常见，你就记着这一切是由大自在天所决定的，那这个也是啊，不认为有业果的关系，对不对？业果怎么样没有关系，我只要送一只肥羊，八劫大自在天，对不对？他就给我一个美妙的身体。哎呀，有人就说这跟我们佛教徒不是一样吗？共朵鲜花，希望我以后下辈子长得美丽一点。可是呢，你的性格却是嗔的要命，嗔的果报是什么？丑陋。慢的果报是什么？矮小。所以你又矮又长得丑。我不说了，因为因果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因一果的简单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佛法虽然也有跟外道一样这样的论点，说啊，你今这一生怎么做，来生怎么报，这是一个一因一果的简单关系。这简单关系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带业缘，而且你的居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是你深夜这么做，意为恶业之导，深夜余业的造作是要意业去推动。你意业是居什么心？这个心呢很重要。如果你是追求圣道的，你绝对不求人天善报。求人天善报呢，还是被缘起影响，不决定，不决定。所以你宰头肥羊去巴结，对不对？去巴结。那巴结了之后呢，对，大自在天可能给你一个很美丽的身体，可是那只羊啊，来生啊就变成一个泼硫酸的人，你的容貌呢又回了。所以在十六议论当中，我于先生讲十六议论当中啊，他说啊，你如果以杀生祭祀求人天果报，不吉祥的，你怎么可以害命认为可以得吉祥呢？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害命本身没有因果，求吉祥这件事情就有真实，这个说法就是自取其辱，根本不对。为什么呢？你没有正观缘起。所以这种说法呢，都是为了要维持一种当时婆罗门的宰制权。他说啊，我的意见就是对的，你们这样听，所以你们要巴结我，你们要听我的话，对不对？我这个教条是真实不虚的，你们要信，你们要信。你们不管怎么做，这些都不会改变，因为呢，真理如此，不允许当时的这个被统治阶级啊，用任何理性去辩驳。 所以当时啊，就有这个沙门团要反驳婆罗门的说法，于是呢，合成他们的思想，变成当时印度非常有名的奥义书。奥义书就是反驳当时婆罗门外道的这种不无因果的思想。很多现在佛法的思想，包括佛陀的思想，也是在六这个沙门团的思想奥义书有很多接近的东西，像里面的很多婆伽梵歌啊，里面的很多思想佛法都采用的。那不，所以不管你直断直长呢，如是则亦同于无因无果，就等于你承认没有因果的关系嘛。然我们从业果的真实当中呢，当然我们这个生死老百姓的是不知道的，但是有神通的人他是知道的。然时有造恶堕生死，修道而出轮回，正圣果这件事儿。所以知道啊，一切皆在众生自心为之，这自心就是阿赖耶识，都是看阿赖耶识当中的业种子决定的，不是由自心之外的，像大自在天，对不对？梵天啊，或者有任何不平等因所造。所以在此你注明一下，我们把六十二件归纳为两个错误，第一个不平等因，第二个呢无因。你认以为有不平等因，什么叫不平等因？有一可以造一切，而这个一呢不被造，这叫不平等因。不平等因的意思呢，在哲学当中就叫第一因，有那个第一因它可以造一切，可是这个第一因不被造，那个叫不平等因。或者有人根本不信因果，认为啊这一切无因无果。所以呢六十二件总刮两件事情，不是认以为有第一因的不平等因，要么就认为无因无果。其实这两种见解呢类似。所以呢成观法师就说了，此断成二见呢即所谓的不无因果者，执此二邪见者，其罪甚重，死后当堕地狱。为什么？以其坏一切法故，不但坏世间因果，也坏出世间因果，破坏人家修道的心。所以啊，类似像我们现在的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固然不对，苦行主义也不对。你认为要极端的苦其心志，这不对；要极端的把握青春的尾巴，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这也不对。所以佛法是要中道，是离一切的享乐主义，也离一切的苦行怪道。因为你用有为法去制造苦乐，任以为这样可以得什么样子的果，这个东西都叫做借镜取见，以为自己对而看别人都错，这叫见取见，背后离不开身见跟边见，总说都在波无因果。所以我们呢都要离这五种见，五种见都是由分别生的，都是由自己的理性不够用这样乱搞的。所以呢整个修行呢，第一个要算先要断见惑，把由分别心升起的见惑啊通去除掉，见惑就要除这五种见啊，除这五种见。然后还要断疑，什么叫疑呢？疑就是一直每天在想那些跟系统无关的问题。哎呀，玛雅的这个末日已经过了，下一个末日是哪一天呢？老是在担心这种事儿，想这种事情呢，心情不好，对不对？不管你为这种烦恼去造作什么，都得不到什么好处。你去搞个诺亚方舟，然后呢，这世界没人跟你讲话，对不对？最后呢，飞来一个鸽子，写了一根草，你就相信，哎呀，那个有陆地。你还在继续这样子妄想分别这些事儿。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疑，疑并不是有问题，而是呢想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你看啊，你要正出国就搞好三件事情：第一个要断生见解，第二个呢不要去守那些跟系统无关的教条主义，第三个不要去思考那些跟系统无关的问题。你只要针对我们的四种见，我们把无因当作是我，当作是我所有。认以为我在运中，运在我中，这四种见解决掉。怎么解决？ 知道我过去采用62件任何一个论述都错在什么地方，或者你直接正观缘起，了解每一种见在什么样缘起的说法里面呢，是怎么成立，怎么不成立，如是知，如是见。你这样子信解因果，信解因果，你心中呢不生法相，不落在这些邪见当中，你离了邪见，就正根本质没有太远了。可是如果你用任何的邪见破坏人家的修行，对不对？告诉人家说，哎呀，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所以要把握青春的尾巴，对不对？80、90岁还在羡慕，哎呀，那天我去看有个80岁的还去爬山，你如果身体状况可以，那你也去爬，对不对？你的身体状况许你做什么？你小年轻的时候一路以来没有保养，你就不要以为你老你的身体会对你好。我已经忘了简老师讲我们这个身体是大老婆小老婆还是哪个老婆搞不清楚，反正他有个比喻很好玩，想不起来了，不讲。所以呢，你这种错误的之见呢，会影响自己的决定啊，也会影响心相信你话的人。你自己信了那就算了，你的邪见影响别人去做错误的决定，那你他没有出离你也出离不了，你知道吗？很麻烦的。